七章，三十七章的题目是重新介绍神行奇事。你只要重新和你真正的祷告，在三十七章结果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章节末了，你就开始两大奇迹出现。所以没有祷告没有神迹，没有祷告没有复兴，没有祷告看不见神做工。今天祷告都有，所以这章特别强调要重新祈祷，重新和你切切祷告，才会看见神迹出现。我们看怎么重新，首先司西家带头，司西家是一国之首，你看他怎么带头，好比教会的领袖，国家的领袖，这是美国出事，全国要哀悼，全国要怎么样？要哀伤，要祷告神，巴不得国会也好，总统也好，内阁也好，不是个外面的形式，真正的在神面前认罪后悔。那我相信神一定恩待，恩待美国，恩待这个国家。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也为这个国家而祷告。所以我们看新西兰怎么态度？第一点，先看第一到七点，难中同求，蒙赐允许，这是第一小段。第一到七点，难中同求，但恒心的一求，蒙赐允许。结果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就赐下宝贵的允许。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也要主的话。神是允许，这是主的话。所以这一次我们也面临着我们的这个许多呀，美国人许多的华侨，那在纽约呀，很多死难的家属这么哀痛，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哀痛。对，神就给我们话，我们抓住主的话来祷告，也哀痛，也跟他们表同情，要为他们代祷。新西兰王听见就披着衣服披上麻布，你看一个帝国之首多么的哀伤啊！披着衣服披上麻布，代表忧伤后悔的心情。做什么？尽了耶和华的殿，请大家说，尽了耶和华的殿，就是最大的。什么叫尽了耶和华的殿？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到神的宝座前，因为神的殿就是神宝座所在地。所以我们不是单单的忧伤，忧伤了半天，像正常人就只是在忧伤，忧伤了半天也没有用。你是无子的，你这要点什么？你要一边忧伤一边尽了耶和华的殿。所以今天我们大家的祷告有没有进入神的殿？进入神的殿的意思是你的祷告能够见到主的面，我们的祷告是进去。下面呢，第一点就是基督教本人他是怎么的态度？为国为民忧伤后悔难过。那怎么办？进了耶和华的殿，他祷告神。第二件是什么？就是他差遣下面的家长、书记和官员、祭司们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先知以赛亚。这是第二件。这根本就你要有步骤，你要做些什么事情。第二件事就是差遣臣宰去见先知。这个先知有两件事情：第一，求先知来被代祷，求先知代祷；第二件事就是要得到神的话的回答。因为先知代表神的话，先知就是神言，神的代言人。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面自己祷告，一面求神的仆人来代祷。所以就更加有力量，因为先知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先知就是代表。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三节第四节，请大家一起念，第三节这两节都要一起念。
对马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民主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伊的话，就让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
这句话很长，三节四节，这两节就是说明新西兰为什么打发人去，打发神宰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求先知为这余剩的民，为什么叫余剩的民？北国都完了，犹大家也都被攻取了，好像好多城市都被攻取，就剩下余剩的民了，来扬声祷告。所以说今日是什么日子？是危难之日，敌难来到了，是责罚。为什么是责罚呀？因为曾经求亚述啊，曾经失败，所以神要管教我。他们西西家，就说西西家时代是犹大家，这个前一个前面的列王以来都是犯罪得罪 在求求让这个总统啊，你知道各个教会在这里面，你在找个方面你要到这儿来读经，寻求神的意思，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下面你再回答。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以赛亚没有讲自己的话，大家看见没有？他讲什么？耶和华如此说，这样就传达神的话。说什么呢？你听见第一，你听见亚述王，也是亚述王的仆人，借助我的话，第一，神说你不要惧怕，这是第一句话。让人最容易惧怕。哎呀，这么大的灾难来到，这么大的风声，或者是这么大的辱骂，这么厉害的人，这种羞辱来到，神说你不要惧怕。第二，神说我必定行事，神说我要惊动什么？我必惊动，这个原文是使什么？使灵进入。就是神的灵啊，一进入到这个他就是亚述王，神说我要惊动这个亚述王的心，叫他就害怕，你不要怕，我叫他害怕，叫他听见风声就吓得回到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怎么样啊？倒在脚下。你看这个语气多宝贵，亚述大王是不可一世啊，简直要你两位啊，简直是害这个害那个。那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他的手，上帝说我就让他回避，我就能让他倒在刀下。结果你就看本章成为最后这个引起就嘛，就应验，就应验在你我眼前。这就是第一小段。这第一小段是什么？这第一小段是难中同穷，有细心的祷告，有全民的祷告，也有真挚的祷告，大家同穷这一次蒙此允许，这个允许就是不要怕，神说我叫你们不要怕，我叫他害怕，我一惊动他，他怕的吓得他就逃跑，回到本地他就倒在当下。再看第八节到二十节，下面一个就是八节到二十节，这段的中心就是西西家，还是讲西西家。西西家他得到了亚述大王进一步的派遣使者送一封威吓的信，威吓的信送给西西家。西西家看了以后啊，他不是看你害怕，看你以后心惊害怕，乃是看见以后他去进神的殿，把这封书信呢就在神面前展开。我们也应该这样，你看了什么信，你温和的信，什么消息，你把它带到神的面前，神前展开求拯救，这就是这段的意思。八节到二十节，神前展开求拯救。我们不能避免世上有许多许多的难处，我们也把这些事情在神面前展开，就是告诉神，让神看一看，来求神拯救。所以这一段里面，基督教的祷告最宝贵的，就是十四节到二十节的一段。我们先看第八节，拉伯他就回去，他骂完了，骂够了，他回去，正遇见亚述大王攻打利拿，其实利拿也是犹大的一个城市。原来他早听见亚述大王伐营离开了拉吉。他离开了拉迪，他呢跑到日南去攻打，还是攻打亚这个犹大家。接第九节，亚述大王为什么后来又差遣人送这个威吓信来呢？这有这么个原因，就是第九节。第九节说亚述王听见人用古实王赫他家说，他出来要和你征战。这个古实和埃及在古代是联合的，就是说实际就是在埃及，埃及古实是连着的。就是说他听见这么一个声音。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说古希王出来呀、啊，要跟你亚述王打仗。这里有历史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又没有时间讲。就是说当时啊，因为犹大家遭到了亚述王的指挥威胁，所以呢，他们就派遣使者去求埃及，而埃及呢，他真正的派军队来援助犹大，所以亚述王也听见这风声。实际上啊，埃及派军队实际还没到达呢，神就拦住了，因为神就是不叫。神最反对的就是犹大家来靠势力，亚述大王指令你应该靠神，你不靠神，我叫你埃及的军队来不了。结果后来埃及军队根本也没有来，所以亚述大王听见这个风声，意思说这个埃及的救援队来到，要帮助犹大来攻击你，而和你这个女就是亚述王，来和你打仗。所以亚述王一听见，结果呢，亚述大王就转过来也不打利拿了，就打他使者去见西西家，送一封威胁信。下面就是这个威胁的话，就威胁的话，这个威胁的话的目的是什么？意思说你西西家，你不要看埃及，埃及救不了你，实际埃及也确实救不了西西家，他救不了犹大家。所以意思说 以进一步的威胁他，意思是哪个国哪个神都不能救他们脱离我亚述王的手。意思说你这个投降我才行。我们看一下第十节，第十节就吩咐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基西亚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负他，连神他都来挑拨，你不要用依靠你这神来欺负你。这么意思说你信上帝，上帝在欺骗你。他现在有些人怎么说，你们信了半天上帝，最近你们受骗了，你们受骗了，很骗人。说耶和华的并不交在亚述王手中，你们这么坚信说圣城不交，那意思说圣城必定要被我亚述大王拿下来。你别以为你相信你圣城就不交在这个亚述王的手上。你有听说下面他说了，亚述之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心烈酒，难道你还能得救吗？哪个国家哪个王不是说是被我亚述王不给灭绝了，而且进行灭绝？你意思说我把你耶路撒冷，我把你犹大国也要给你进行灭绝，我列国都毁灭了，就是下面就是对这个各个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我都把它毁灭了，什么歌山哈兰利色属伊拉撒的意见，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外邦人哪一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神，那他这个国家他的神也救不了那个国，所以那些国都倒在亚述王的手里。接着他哪个王，亚尔巴的王、基拉王、尼罗王、基利和伊瓦王都在哪里呢？你可以说这些王不是都败了吗？而这些王他们所信的神也都败了。这就是亚述大王威胁的话。下面我们最要紧的看十四节，十四节到二十节这一小段接着看，继续说吧。基西家王他不用因此惧怕，乃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把这封信展开。下面最宝贝的就是基西家的祷告，他的祷告非常有圣经。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四节，基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信，看完了怎么办？就上耶和华的殿。你看跟第一节一样吧，第一节是西西家听了以后就进了耶和华的殿，现在说西西家看完了信了以后怎么样？就上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要进这一殿，你要祷告神，把这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这是你自己看的内容，你把信带到上帝面前，上帝来看。下面就是他的祷告，我们看十五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安息的国上，万军这句话，以色列的神呐、你说他为什么这么祷告？说明基西家的祷告是进入内殿，因为至圣所里有什么？有什么呀？有约柜，有圣座，有安息的国。所以他说我是祷告进入坐在安息的国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因为至圣所是在的神的宝座所在地，所以他来到神的宝座。所以我们的祷告在哪里？不见我们的祷告在外边。我们的祷告不是天堂版图上的事情，你祷告要进到内殿，坐在安息的国上万军之耶和华。你怎么样？再来说，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那西西家祷告等于是驳斥了亚述大王的话。亚述大王觉得自己对着神，自己比哪个神哪个国还要大。他说：“唯有你，只有你是天下万国的。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赐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信仰基利的一些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我们的神。所以基西家认识他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最伟大的神，万物的主宰，全能的神。他没有难成的事，你想了他在天地中能，神怎么不能？在神没有一个不。有时候我看了一本书，这个很好，这个题目叫莫说不能。这是西国的宣教士在中国传道一辈子，所以他后来感受，他后来到了新疆去传福音，莫说不能，他就是一个真为神，在我们所信的神面前就要说一个不，没有不能的，没有不能的，请你睁眼看，请你来看，让神来看，神来看。那就说亚述大王这么辱骂，这么威胁，这么叫嚣，这么样狂言，上帝啊，你都看见，你都听见，他没什么了不起，他来辱骂有这么些。所以看下面第八节说，耶和华呀，亚述之王果然是灭国，灭国之地变为荒凉，将灭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别他怎么回答，他说他本不是 你的。你祷告了，你要读读圣经。你先读圣经，你再祷告。你祷告了，你再读读圣经。有的话就引导，你多安静在你面前，证明出来，他的话也会引导你。接下面这里，你再把它读下。21:1-32。这段我们只能简单的说，因为它这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两个，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先知的回答说：“亚述大王必定毁灭，必定毁灭。”他没什么了不起，他根本慌了。连西安的女子都要向他摇头。你别看西安女子是代表以色列民族是很软弱的，但是先说有一天怎么样？你别瞧你这么慌了，先说我必定把你灭尽。我心起来，你不要这么狂妄，这话是大意义到25节为止，这是他一定要灭掉。26节，耶和华说：“你岂没听见早我早先所做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中国从荒废变为热地，所以其中居民力量甚强，金光智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的草，又如田间地长，他们说这样。”那这什么意思？进一步来说这个亚述大王，就是说你不过是上帝借着你使各个国家人要刑罚各国，而且也刑罚以色列，刑罚犹大，就进步成这回荒废。你也不要骄傲，你就说你没什么了不起。28节，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面怒，我都知道。上帝说我都看见你这么狂妄，那我都知道，因为你向我发面怒，因为你狂妄的话砸到我耳中。下面神就是宣判对亚述王的神的神的刑罚是什么？29节，我想大家一起念一下。29节，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砸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下你的鼻子，把小条环放在喉头里，使你从严肃转回去。这跟前面的这个西西家啊，不是，是上代亚述以赛亚所得的应许，意思差不多，跟第7节差不多。第7节不说，我必惊动他的心，让他听见风声就回去，就倒在刀下。现在先说你向我发烈怒啊，你狂妄，你狂妄的话我都听见，都扎到我耳中，我用钩子来勾你的鼻子。那是神用神的手段，神的方法，把他鼻子一勾就勾上了。勾鼻子，我们这就代表什么意思？勾鼻子一般你看那个鱼呀、鱼或者在海里的那个鼻子这个摘一下，也说勾鼻子把你勾住，因为有些牲畜也是勾鼻子，是吧？脚环呢，在他鼻子里面当住，脚环什么意思？就随我来教训。你看你驴马了、牛了，这一些牲畜、牲口啊，你都要用脚环，就是给你身上给主人来教训。我教训你，把这脚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回去，我叫你回去，你就得回去。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这个宣判。底下从30节以后呢，是讲的什么呢？先知进一步预言，犹大家要复兴，以色列要复兴。可这段就是说，不但不至于灭亡，而且还要复兴。所以你不要怕亚述的这个凶猛。这是第30节以后，以色列呀，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畜生的，明年吃猪的，意思说这个地多肥沃，你自己就长，你就吃完吃2年，后年呢，你就要丰盛收割，栽种葡萄园吃今年的果实，你就能得到收获，就能享丰盛。但是一点，由大家所逃出余生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只有余生的人从耶路撒冷出，只有逃出的人从西山、西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预言复兴的光景。这谁说的？神说的。所以说我说了，我的热心就能够成就。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当时的光景，总共的犹大家都被亚述大王都给践踏蹂躏，虽然没有灭亡，但是我们知道，经过城都被他夺取了，那都一片荒凉，什么也没有了。现在我想一定庄稼也不长，什么都没有。但真正你要复兴，就是兴。逃出地震的要往下扎根，所以苦难来到亚述大王的体验，实际是神界的苦难在他的儿女的生命上要向下扎根，然后才能向上结果。所以我们不扎根怎么结果？你看树啊，小苗，你苹果树3年才结果，因为小苗要经过风浪啊，这个经过狂风啊，经过暴雨，它才扎根，它向下扎根，然后才结果。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必定会蒙恩福气。下面33节到38节， 最后呢，就讲到雅库，雅库的结局。这就是前面第七节和刚才以上一段讲到雅库王的光景，所以说我要把你勾回去，让你找真方向。最后一段就是应验，就是雅库大王因着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祈祷蒙允见神迹，或者说祈祷蒙允敌被灭，敌受罚都可以啊。所以不祷告你看不见，看不见神的荣耀，不祷告你看不见神。为什么呢？他从哪条路来，就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人说的一定行啊，从今不会再来攻击你了，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我本来大卫的缘故，必保护城，就这城。谁说了算不算？谁说了算呢？后来耶路撒冷就能拯救，来解脱，能保护这个城。为谁的缘故？为大卫的缘故。那就是说，让大卫子孙还继续要做王。神拣选了大卫，就拣选了这个整个的以色列，要保护整个的城。那神怎么保护呢？我们从头脑讲，我看见你也想不通。为什么？因为18万5000人已经都在这围攻耶路撒冷，你怎么能够让他一下子就能够败退呢？18万5000人，那亚述大王亲自指挥，这个势力很大很强盛。我们看36节。第几年啊？36节。耶和华的使者
聚集在亚述众中88万5000人，
今早
有人来一看，
都是
失了。
这是第一个奇迹。第一个奇迹什么？因为有同心合意的祷告，结果神就差遣，在英文就一个天使就够了，用不到一大堆。神的天使有千千万万，神就差遣一个天使，突击。就杀了18万5000人，一个就能够顶住18万多人，你说怎么可能呢？神做工，那怎么死的我们也没办法想象，也可能是瘟疫，瘟疫最快了嘛，啪一下子什么都死了，就变成死尸了。你不杀自倒，那他就结了。这个，这就是神的惩罚，神的惩罚，这就是祷告的果效。所以这个仇敌是你不要看怎么现在。东方闪电派又是法门功了，又是这个功那个功，势力好大呀！来攻击，是不是？来，要把人渡到了某个阴间里去，所以我们要祷告，结果是从地球都败落，18万5000人转眼之间就都死掉，这是一个奇迹。第二个奇迹，37节到38节，大家念。
亚述王他说完，西南基地就把你们回去，住在基威，因为一日在他的神伊斯洛克后拜，
他的儿子亚
俄米勒和沙尼斯
刀
杀了他，
就
逃
到
亚拉
拉底，他儿子以撒哈顿
建立他做王。
那第二个奇迹，亚述大王就是最狂妄的。这个一天的骂阵的这个发狂语的这个基拿基利，转眼之间被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就杀了，这不是两个奇迹？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没有祷告没有奇迹。我想啊，最后我们以一段经典圣经，我们看看这个祷告多要紧，教会同心合意祷告，你才会看见神迹。使徒行传12章，使徒行传12章。1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吧，我们大家念一下1节到5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人，用刀杀了
各个，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无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住在监里，交给四班兵丁看管手，每班4人，一日要在七日前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 节要把它上掉，打分一节，不叫节日子嘛，一节以后要把提出来要办上，你也要上上。彼得被四班兵丁，每班兵丁四个人，四四十六个人把他看起来，轮流的看他，脚上掉就是两条铁链锁着。彼得呀，这样的作践，你说怎么出得来？但是这章的最后就是彼得出监，彼得出监，纪律受罚。就这章的最后啊，使徒行传十二章，为什么有这么样的奇迹出现？彼得呢，被看得严呢，他根本不能三层监牢，一层监、二层监，最后外面还一层铁门，三层监牢，两个大锁链，十四个兵丁轮流看着。你说怎么能出来？用神的旨意，饶不到彼得不能死。彼得照钉十字架，神话是没道理，所以神就能把他带出来。为什么？这要紧的，教会为他切切祷告神，这就是马可罗祷告。后来彼得出监就到了马可罗马可所在的地方，就是到那里去。结果他们正在祷告，祷告了祷告，结果彼得出来，他们还不信，简直不能难以置信呐！彼得祷告祷告，彼得真来了，敲门了。所以大家看见祷告的果效啊！所以西西家和以赛亚在你全国全民这样同心的祷告，有没有神迹出现？有神迹出现啊！十八万五千人就倒闭，亚述大王被杀。那这一边呢？我们现在看看新约时代也同样是如此。所以今天你我在新约时代，你不要以为哦，旧约他们祷告，旧约也是这样祷告。教会今天你我就是教会，是吧？教会天然性的祷告神，重新为你祷告，天天的祷告，神就能够扭转整个的局势，使得彼得出现最后心里因为骄傲，所以神说老账新账一起算。你不是骄傲吗？你杀了谁？你杀了雅各，你逼迫教会，你又要杀彼得，你又骄傲，你不将荣耀归给神。结果神也是差遣一个使者，大家看一下最后一段，最后一小段啊。就是二十三节，前面都不念，没怎么念。二三节一起念，
昔日不为荣耀的人，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铜锁咬，气就绝了。
你了不起啊！你昔日王也是最了不起，那边就是亚述大王也了不起。结果怎么样？结果主的使者也是一个使者，英文就是一个单数。一个使者就够了，立刻就杀他。结果呢，叫虫子把他咬。你最骄傲，神用最小的虫子把他咬死，虫子都是小的，你又看见多大？究竟是什么虫子我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讲，怎么就把他咬死了，气就断了呢？可能正好咬个动脉、大管、大血管，流血了你就咬死了，还是什么病毒？什么小虫？咱们不知道。所以神有大能，只要我们祷告。今天我们就结束在这里。